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Jacob贾克伯。那其实说到上个星期呢，我们就看到政府呢就落实了这个沙拉越的这个劳工法令哦。那其实这个劳工法令一落实了之后呢，其实在网络上面确实就掀起了很多的这个热议。那也有很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担心起一些就是已婚的人士会不会因此呢，就是遭受到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待遇，或者是不被接纳在这个职场当中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最新的这个劳工法令。我们欢迎博斯。
我们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还有我们的 TFM 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最近呢就是看到刚落实的这个沙拉越的这个劳工法令，其实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确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了。我们先从一个背景聊起啦。其实这个政策呢，它马来西亚呢在2022年已经修订了1955年的劳工法令哦，所以新马来沙巴已经在2023年的1月份已经正式落实了这个新标准哦，包括把产假从60天延长到98天加入7天的带薪陪产假哦。但少爷因为劳工事务属少爷政府管辖，所以要经过自己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程序了。所以少爷政府呢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咨询修改和准备终于在这个5月1日正式落实。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已经比全国晚了一年多了可是已经算是追平了整个全国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政策方面呢当然会有一个喜跟忧的一些看法咯。喜呢在哪里呢？其实对员工呢尤其是女性职业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保障了。我们知道说过去60天产假可能对某一些人对一些产妇也讲他们康复方面其实时间是不足的也不利于对于那个新生儿的一个照顾的一种情况。所以98天呢其实是像一个国际的标准做一个靠拢的一个动作。所以陪产假也非常重要现在的年轻夫妻是双职家庭比较多丈夫有7天的时间在家陪伴太太生产适应新生活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种安排了。更重要的是他传达了一个信息是我们不要把育儿责任全部丢给女人来去自己解决这是全世界全社会包括雇主和政府要去共同承担的这种情况嘛，这个其实他们这个政策的好处是让我们认真的去思考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刚刚呢，博斯就有提到关于到这个产假延长的这个问题嘛。我相信陪产假新增呢，其实对于男性应该影响力还不是那么的大，但是有很多的人开始就讨论起关于到这个产假延长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会导致到就是说接下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员工越来越难找工作呢？
确实这是我们会比较担忧的一种情况。其实企业主呢他们都会比较关注这样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企业是说如果你在怀孕阶段你要求职都基本上都会有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预算说要给你一个产假的一个假期，所以这个难免呢会有一些企业主整个社会会带这种歧视的一种角度去对待这些所谓的怀孕的一个女生了。很简单的，企业主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他们会担心员工请产假业务他们就可能受影响，特别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岗位如会计人事管理层的一些人员所以有一些雇主就会对年轻女性职员特别是结婚了怀孕了一些女性职员他们会另眼相看所以他们会担心他们请产假影响了一些工作的安排，所以在招聘上甚至会更谨慎更会偏向聘请男性或是年长的一个女性所以很自然的人整个社会都会有一种状况是担心以后找工作会更难这些忧虑不是说没道理它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来看员工有了保障才有能稳定的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企业那种高周转员工高离职最后两败俱伤。对我而言我就认为说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其实政府它需要有更多的一个政策的介入，让企业主能够去负担做这些所谓的怀孕女生啊、女子啊他们的产假的一个问题了，这是我看的看法。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当然，随着这一次的这个劳工法令的这个奏效呢，其实确实也引起了不少的这个声音，当中就包括了刚刚博士有提到的这个中小型企业不少的一些人士呢，他们可能其实都很担心说接下来会不会加重他们的这个负担。那你认为说，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呢，才是对于老板跟员工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呢？
其实理想的做法呢，它不是一刀切的，我们需要总是一种分层思考去弹性的去应对。可是我认为说，单单是企业主跟员工去顾虑，我们更认为是说，政府方面它必须有适当的一种介入就很简单的，第一个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一些补贴或是税务的减免，像在员工放假、产假期间呢，企业仍需支付薪资。政府可以设立一些专项基金啊，给这些中小型企业一定比例的薪资补贴。比如说头2个月由政府承担50%，还是头2个月由雇主承担，后面的1个月由政府来去承担。这是也是一种方式哦。当然，我们还是要鼓励说，许多女性产假后很难回到原本的节奏。而企业主可能在制度上在制度上呢，可以设计一种软着陆的一种工作模式比如让他们开始比较弹性的上班部分的远程就是用 Zoom meeting 还是 work from home 让他们慢慢的协助我们重新融入职场。当然，我们认为说加强雇主的教育也是很重要通过商会、工会或是媒体等平台。我们要教育雇主，不要因为女性可能请产假就歧视他们。因为一个支持员工的企业，往往更能留住人才这点也是相对重要的。所以在除了政策的补贴方面，我是认为说，可能可以政府可以有意愿的话，他们可以制定一个所谓的育儿假，或是托儿津贴，设立如托儿补贴啊，工作托儿所，变成更能全面的去支持父母或兼顾工作跟家庭，也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如果你看回来马来西亚呢，现在已经是98天，其实你如果跟其他世界各地比较的话，还是有差距的。它只能够属于比较中等的阶段，像我们邻国就好吧，它新加坡。新加坡的产假就有16周全薪是指什么？它就至少有4个月的产假，它的爸爸呢也有2个星期的带薪陪产假，当然他们还有育儿的补贴，还有税务回扣，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企业主听到说，哇，要4个月的产假怎么办呢？其实如果你真正去了解新加坡的政策他们是前2把周是由雇主支付，后面的8周就是后面的2个月由政府报销，甚至他们的报销的上限最高上限是1万新币，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些怀孕的女子来讲，包括企业主来讲，它会构成更大的负担，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方面从政策去介入，是比较能够去提升对于孕妇对于结婚的女性来讲，不会减少所谓的职场上的一个歧视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我觉得除了就是减少这个歧视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就是这个国家少子化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毕竟现在也确实真的之前有很多种种的一些职场的不平等的这个对待，导致有很多的一些人士呢，他们其实结了婚之后都没有考虑要有这个小孩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国家都在很鼓励的就是希望说年轻的一代呢，大家都可以呢积极的备孕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I ask you。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劳工法令的问题，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想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还是认为说，一个国家包括社会，包括企业， 如何去对待怀孕或者是生产和育儿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反映这个社会有多么的成熟制度有多么的人性化。其实少爷这次呢，可能来的比较迟，可是我们还是要值得肯定的虽然争议是难免的，但政策不可能完善所以重要是要如何去不断的修正跟优化它其实我还是认为说。做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呼吁，就是说，政府呢，他别把政策丢给企业就算了，应该配置所谓的资源包括监督的执行收集一些数据的一个反馈，企业呢，他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思维，是员工不是成本，是资产，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员工安心公司也会稳定。当然，社会大众呢，他必须多点理解，多点包容，尤其是职场女性面对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挑战，还有自己要选择的一个矛盾，这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呼吁，谢谢。
好，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斯，也希望说通过今天这个分享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明白关于到这个劳工的法令，也希望说大家除了在维权的同时呢，也可以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跟工作的这个氛围。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上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杰芬，敬重。